新年好。你说不是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因为我们不在，所以再跟弟兄姐妹讲一声啊。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说到，在这个美好的地方，在这美好的时刻，就在这里，就是这个地点啊，比较容易让我们今天在场的弟兄姐妹想到你必须来到教会的里面。但是那首诗歌里面特别说为什么，他因为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习是在每一个礼拜的头一天啊，我们来这边敬拜神，纪念主。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这边唱的诗歌，盼望你能够慢慢能够背得下来，能够耳熟能详。盼望你在这边读的圣经，盼望这边你在这边的祷告能够成为进到我们的记性里面，而不是听了一篇就忘了前面一篇，也不是唱了一首就忘了前面的一首，而是因为在这个地方那样的美好，时刻是那样的宝贝，是因为他的同在。所以在这个一开始的敬拜的里面，是我们一个操练经验的机会，也是一个我们在参加教会之后能够带回家一样的来经验主的同在，以至于你的家，你在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于在你我的难处跟眼泪的里面，你会经验说在这里真好，在这里真美好。我非常受感动，在斯蒂凡事工的同工里面有很多自己原来是被服侍的，是被别人陪伴的，现在成为陪伴人的人。这个实在是一个像主耶稣一样，他自己为我们破碎，却能够医治我们的受的伤害。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今年是你们大家蒙福的一年。我们马上要开始要读今天要读的圣经，如果你的身体可以，我相信今天一定可以，你能够残血，那么大的血，那么多的冰，你能够来到教会，我相信你大概站得起来。那我们就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好不好？从约翰福音第四章43节到54节，我读头一章幻灯片，请弟兄姐妹继续的读下去。有人看了这三节说，哎，我们不是前一次读过吗？我们看看好不好。43节，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南，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亚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神的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他什么时候见好的，他就没什么对视，就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主，我们求你再一次在年初的时候把我们带进你的话语，也把你的话语里面所讲到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脚中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在这边看见每一篇圣经的信息是对有当年的事实性，也有今天的适用性，就好叫我们生活行动，我们所有的经验是跟你的话语联合在一起，愿意你2017年这样的临到我们圣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盼望能够有一点温故而知新。怎么温故而知新呢？各位发现我们这一阵子是教会的里面一直讲到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一个憧憬，是让人人，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于让现在还没有认识主的，还没有进到教会的，都造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说这个不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21章最后面的大使命吗？一点都不错，不是我们教会发明的，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我们都很羡慕能够在这新的年度里面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怎么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是要怎么样行？我觉得在我们不要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33年半，特别是他最后的3年半出来传天国福音的3年半，都实实在在的记载在4福音的里面。那在4福音的里面行走的耶稣，也是今天仍然活着的那位救主，那位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接受他，他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你行好事，你更能够功课读得更好，能够更整齐的来教会聚会，这当然是一个一些现象，而是耶稣基督他的行事跟他的为人，他从外面的行为跟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加上他里面所活出来的生命，成为我们今天的脚踪跟我们的步履，也成为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心愿，这样的来学习。所以来学习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绝对不能离开耶稣基督的脚踪，不离开耶稣基督的脚踪，是不可能让一个人不熟悉圣经而能做到。对不起，你如果平常没有养成读圣经的习惯，对圣经的记载，特别4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怎么样行事为人，你说我都不大记得，只记得片片段段。哪些片片段段？就是台上牧师所讲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天天跟随他的脚踪行，读他的话语，你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管你的口号，我们教会的口号喊得多响，是不可能的。你必须从神的话里面，圣经的记载来看见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走他自己的脚踪。好，我自己盼望已经经过一两季，我是把4福音合参在一起，按照4福音的耶稣基督的事情记载的历史的前后，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读4福音。我知道有一些圣经神学家是觉得这样子读呢，会忽略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它的特性。我明白，虽然我们4个福音掺在一起读的时候，可能让你比较不会特别的记得到底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的特点，你可能会失去那个。但是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你按照时间的前后，无论在什么地点，这个时地背景还有它的对象的时候，你盼望耶稣基督的脚踪能够亲自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所以按照时间顺序读有它的好处，按照4福音分开读也有它的好处。我们这个刚刚读的圣经46节一开始说到耶稣基督又回到加利利，是经过撒玛利亚，特别在那边有一个城叫做什么城，在那边有个井叫做什么井，叙加雅各井啊，叙加城的雅各井，等等我还会问你一次啊。那我们如果很快的温习一下哈，因为今天开始的比较晚，我只有31分钟49秒哈。那个耶稣基督出生在哪里？啊，你过完圣诞节就忘记了哈？没有哈，在伯利恒。好，那他为什么会成长在 加利利的拿撒勒呢？是因为希律王要追杀这个生下来为王的，所以他们逃到埃及以后，回到约瑟跟玛利亚的老家，也是加利利省。加利利省是在犹大省的北边还是南边呢？如果答不出来哈，等等最后一次告诉你好不好？以后我们散会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我们主日学的校长来问你到底是北边还是南边，你说哎呀，那个没有关系，那个、没有什么灵感。你所有的灵感，所有的心得，在于你能够把神的话抓住。如果这些事实、历史跟地理的事实你抓不住，光是凭灵感是非常的危险的。好，继续下来，那到了30岁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加利利省的拿撒勒这个小地方，一直到30岁，他出来。从加利利出来，到了约旦河来受浸，受施洗约翰给他施浸以后，就被带到旷野的里面受魔鬼的试探。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在那边招一对兄弟，两个兄弟是彼得跟安德烈，招他们做门徒。同样的一章圣经的里面，他也招了腓力跟拿但业做门徒。到了第二章，你记得在那边有一个婚宴，喝到吃到到最后，结果没有酒了。我记得在年前的时候曾经讲一个美酒的人生，在那边有个迦拿的婚宴，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以后，在他到了加百农里面，在那边继续的行神迹，传神的福音。以后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出来服侍的头一个逾越节，他在那边洁净圣殿。诶，你说弟兄姐妹说奇怪啊，为什么牧师跳过那个呢？到底我盼望你等到我们读福音书读到后来的时候，会再回头一起讲这个题目。那你说诶，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到底几次呢？所以留下来一个家庭作业给各位，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到底几次。在我自己按照顺序来看，四福音的顺序看，在他出来服侍的头一个 Passover 头一个逾越节，他已经洁净过圣殿。好，再下来约翰福音第三章，他碰到尼哥底母，一个教法师，在那边他得到重生，在那边有一篇道叫做全新的生命。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朋友们你没有在场听见，或者你听见记性不好啊，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再听好不好。以后他就成为一个施浸的人，前面说到他受施洗约翰的浸，到这边他跟他门徒成为施浸的人。以后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就回到他的老家，要到加利利去。加利利到底在犹太省的哪里呢？等等你就会看到，要经过那个叙加，在那边，在叙加的井边，他碰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边有一篇道叫做活泉的人生。我想弟兄姊妹，我温故而知新，你慢慢慢慢会想到这些圣经。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在跟施洗约翰他们在相很类似的地方受洗的时候，当是耶稣基督收的门徒跟受洗的人比约翰更多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一个，我曾经讲过一个一篇道，是他们好像中间有竞争哈，但是主耶稣基督在那边有很兴旺的工作，但是他就让给约翰。而且他第二个原因是约翰以后被捕下监，耶稣基督被最后要寻到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犹大省。第三个，他满带着圣灵的能力，所以是圣灵引导他离开。但是有一个非常，今天我们读过的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我前一次讲到过，但是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能够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读到那个 nugget， 那个很宝贝的地方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我们刚刚开始站起来念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的43节到44节，那边说过了两天，就离开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请问那地方是什么地方？哎呀，一定是我的口才太差哈！刚刚已经告诉你是有一个叙加井，对不对？现在又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他在撒玛利亚碰见撒玛利亚妇人的叙加井，叙加在什么地方？在示剑城的边上，在撒玛利亚省。 所以他这一节圣经你在初初看的时候，他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做见证，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所以让这一节的圣经让我们读圣经的人觉得他在他本乡没有人尊敬，所以他就离开。但是如果你整好好来看圣经的时候，那个逻辑正好相反。怎么个相反呢？他是要离开撒玛利亚的叙加，那边一样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主，而他要离开那边回他的本家。所以这一章我以前讲的时候打过，我再讲一次，他第四个原因，他要从犹大到耶路到这个撒玛利亚，之后到加利利去，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明明知道他回到加利利的老家，在那边没有人尊敬他。这个逻辑跟我们看到的马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好像正好相反。他不是离开一个，他不是离开一个做工没有果效没有人拥护的地方，他反倒正好相反。他每次离开那个地方是因为那边做工有果效，在那边有人跟随，在那边有人拥护，但是他因为要到一个更为难的地方，是他自己的家人的地方。所以我在那上前一次我提到，这个是一个基督徒面对的挑战，是你能够从一个很大的团契很大的教会能够进到你自己的家里面，你的家成为一个教会，你的家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你的家成为一个主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在那边不光是你妻子儿女，而且你的家人，而且你家里面的附近的亲友，那你说那是最困难的地方。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这正是那个重点，是耶稣离开那个工作有果效的地方，从犹大施洗他受施洗的地方，到了撒玛利亚那边，他叫撒玛利亚的妇人能够认识他，许多人都传开了，他反倒离开那边去，他到一个他自己的家乡去。弟兄姐妹，我盼望你2017年成为一个透过你的关系能够把福音带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不是光是把人带到教堂里面，好不好？没有一个人说好。我知道潘牧师几年前曾经讲过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一个舒适区。我知道在教会里面传福音那是最舒服，你到你自己家里面，你到你自己的职场里面，到你的学校里面传福音不简单，但是这却是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 model。 好，我要快一点，现在地图给你看见，在这边南边有一个省叫犹大省，北边也是蓝颜色哈，那是加利利省，有没有看见上面有个加利利省哈？那所以主耶稣在这几段的圣经的里面，他是从犹大省之后通过撒玛利亚省之后到北边的加利利省。所以请问加利利省是在北边还是在南边？感谢主，这些都知道了。等等散会之后再过一个月再问一次看看记不记得哈，我相信你一定记得了。那所以经过撒玛利亚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叙加，我特别用粉红色点出，用一个绿颜色的箭头点出叙加带在哪里。那今天的故事呢，就是他已经回到加利利省北边那块蓝的加利利省。那他到了一个地方哦，先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叫做拿撒勒，是一个紫颜色的的箭头指的那个地方叫拿撒勒哈，因为我找不到中文的地图，所以用个英文地图我把中文写出来，是拿撒勒在中间。那拿撒勒北边有一个城叫做迦拿，今天要讲的是他在那边行的第二个神迹。那迦拿在他的东北角，也是那一块绿绿的，是一个水一个湖，叫什么名字？哎呀，在加利利省的湖叫什么名字？叫加利利湖，也叫呢什么？提比利亚海，也叫什么？格里沙勒湖，好不好？记得哈，记得格里沙勒湖、加利利海、提比利亚海是一回事，就是那一个。那在他的提比利亚海 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个城叫做什么城？叫做加百农城。好，我们地理历史都上完了。在这边呢，也就是他以前变水为酒的地方。他耶稣基督到了加利利的加拿啊 Cana 那个地方，在这个那个地方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的儿子，他可见他的家是住在加百农。请问加百农在北边还是加拿在哪里？这两个城差不多20英里，应该美国来讲是个20英里啊。迦南在这个西边，加百农在东北边。那他这个大臣就听见耶稣基督来到加利利。那在这一天读圣经的时候，就在讲时间、地点、人物。所以时间地点我们都讲完了。他人物是什么？很简单，耶稣基督，还有这个大臣，还有他的儿子，可能他的门徒也在边上。这个儿子呢，有没有在场？没有在场，因为他病在家里面。在这边所说的大臣呢，这个 Basilicos 这个字是一个希腊文说到一个国度，所以这个人说到他是一个大臣，他是一个皇亲贵族，他是一个贵胄，他是一个达官显贵。这样的人，他是有财富、有权柄，而且他有很多的资讯，他是一个很靠近上面这个领导的人物，那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听说是在前些日子，耶稣基督在同样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迦南，在一个迦南的婚宴里面变水为酒的事情，也很可能他的消息灵通，他知道在下面的撒玛利亚省，在下面的犹大省，耶稣基督所讲的道，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跟所行的事情，他听见耶稣基督的名望，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他在那边讲到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底下讲的，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以中国话来讲，就是他儿子病得怎么样？病得要死。事实上，那患病那个字，那个地方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的患病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 Boston 这个地方非常的好，有非常好的医疗设备，出名的医院、出名的医生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现在也常常经验有一些从各地来的。我过去所听说是阿拉伯的国王啊、约旦的国王啊、皇帝啊，到这边来治病。现在呢，是我们中国的同胞，有一些小病他们可能不会来啊，但是通常是很严重的病。我自己以前在小小的教会里面的时候呢，是差不多5年会碰到这么一个很 desperate、很紧急、很痛苦的情形，全教会跟着这个病者或者这个家庭跟他们一起走。现在我们的教会呢，常常1年超过5家这样的人在我们的中间，需要我们的关怀，需要我们的照顾。对不起，我又回头讲，真是谢谢斯提凡事工哈，否则我相信我们三个张牧师大概分开切成3半都来不及。但是感谢主，我们斯蒂凡的事工的同工就为着我们，跟他们陪，成为他们的陪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大臣，他因为儿子病到这种地步，好像从中国飞到这个地方。我听说到这个地方来治病的，住在这个住在 MGH 总医院旁边 Harvard 医院这个附近，在 Dana Harbor 那个癌症治理肿瘤的旁边。我听说在那边中国的 agent 把他们介绍到那边，一个月的房租就是$6000，把我吓了一跳。我这一辈子在美国还没付过$6000一个月的房租啊。但是这些从国内来的，他们要治病，要保留这条命，所以他们这些代价都花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讲的时候，我盼望你能联想到在当年这一个大臣他里面的情形。他的行动是什么？在这边我特别用黄颜色把三个动词摆在你们的面前。这三个动词，他的行动，头一个，他听见了耶稣，他听见耶稣基督的声望，他听见耶稣基督的教训，他觉得这个人大概是他 最后的希望，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他就来见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们来见耶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何许人也，这皇亲贵族都要跑来，要跑来求见，跑到加利利，他很可能他自己他自己的家在加百农，他很可能上班，他统治的范围很可能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到犹大省，都是他都有他的权利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人，他从加百农，他跑到加拿来找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在圣经上别的故事，你会发现这种样的大人物，他不是自己来找耶稣，他很可能派他手下的几个这个干事，派他几个部下来找耶稣基督就够了。但是这个人是为了儿子的病亲自来见耶稣。第三个，他来求耶稣。这个求这个字在希腊文用了一个非完全式，或者我们最英文叫做进行式，他说到他一个一直持续的求，一个不断的求，他在那边一个情辞迫切的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碰到一些很让我们很为难的事情，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是我的家人，或者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儿女，或者我跟别人的关系，在一种情况的里面，我真是觉得没有办法来解决，我是没有办法来控制。那当然在美国有的办法是赶快去找医生啊，找医师。第二个需要找律师啊，那第三个呢，其实最便宜的是找牧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但便宜而且免费哈、啊！我每次看见我们在接待新人的时候，我们斯蒂凡同工在里面讲到他们能做的事情，哇，我觉得他们实在是有爱心啊，在里面提供他们的服侍，他们的服务、啊、我都最后都要问他们同工，这样的服务是如何收费啊？结果他们说免费啊，免费的东西不是廉价、啊，免费的东西可能是最宝贝的，我们的日光、空气跟水，要不要钱？啊，你说我浇花要钱啊？但是那个很便宜，很便宜，对不对？空气有没有收费？啊，听说现在如果你要去北京啊，可能要带一桶空气啊。哦，对不起啊，这个听说雾霾太厉害，你要到那种地方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在美国呼吸一下子，有人说那个空气好像甜的一样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最宝贵不可少的，你只要有几十分钟没有这口气，你我就没有命了，但是却是免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困难的里面，我们需要一个人来陪伴我们，这些斯蒂凡的同工还有我们教会的牧者能够提供这样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有一位，你们去找他，这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首诗歌我们都非常非常熟，礼拜二的祷告会我们还要唱这首诗歌，是有没有来到耶稣恩座求。他说多少的平安屡屡的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没有将万事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我能够找律师，我能够找医师啊，或者找牧师也好，你不管找托关系也好，我们的就是常常忘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直到很可能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带着我们的破碎跟谦卑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常常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说为什么他让我，让我的家，让我所爱的人碰见这样的事？多少的时候，这是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神的儿女身上，是偶然的。每一件事情，一个老板对你不好，或者你一个同事，或者就坐在你旁边的，或者是你团契里面的一个，对不起弟兄或者姊妹，就是常常为难你。我希望我们教会团契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啊，但是有些时候也难免，对不对？你的同工中间， 你做的要死，他不能够 appreciate， 那不知道感激，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不能到他面前说，哎，瞧我干了多少事情。这种时候正好是神许可的，神许可才会临到这些人事物，才会临到，是神许可一定带着他的目的，包括昨天这场大雪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哎呀，我们子义牧师嫁女儿怎么碰到那么大的雪哈？谁都可以保守，为什么我们牧师没有保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场大雪叫他女儿这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对不对？子义哈，师母哈，就像美恩跟我昨天关在家里面，他昨天嫁女儿啊，我39年前娶太太，但是我关在家里面哈，哎呀，甜蜜的不得了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不起，我讲自己的事。我们神许可就带来他自己的目的。记得在你最难受的时候，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最眼泪都哭都哭不出来的时候，话也讲不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失去，不要失去你的平安，白白的受痛苦，是因为我们把觉得有些事情来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忘记，觉得耶稣基督有那么多的信徒对他祷告，他都忙都来不及了，我不要麻烦他，千万不要。他的大就是因为他能听到每一个小声的祷告。我要快一点。耶稣基督回答呢，哎呀，糟糕，耶稣说，若不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哎呦，还双否定啊，双否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家说我孩子要死啊，求你下去医治我啊，医治我的孩子。耶稣基督回答说，不，你们不，你不见神迹啊就不信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个神迹是一个超然的一个证据哈，是超过人所能控制的，是一个客观的记号，带来让你从神的作为里面认识他的所事，认识他的身份，让我们对借着一个客观的事实，你有一个主观对神的认识。那但是我们有一个常常有问题，为什么他不多行神迹？但为什么不常常行神迹？我最近忙得不得了，结果要面对期末考，要交报告的时候，耶稣基督行个神迹，结果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一上考卷一看，不知道了，他都没考，都列出来那个题目，每一个都是我准备的，多好！你说 miracle， 这太好了。那我这样子，我就能够更多的相信，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多行神迹？甚至于在马太福音16章那边，你看见有人要求耶稣基督行神迹，耶稣基督还拒绝行神迹。这一段圣经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你去看一看，耶稣基督还拒绝，他不是不能行，但他拒绝行神迹。多因为光靠神迹奇事甚至于做梦并不能增加你的灵命啊！你说什么话？真的，真正的外面的神迹并不一定，神迹奇事并不能产生你深入的信心。在有一个在旧约的证据，旧约的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行多少神迹？10个神迹，在旷野的里面多少的神迹，简直数都数不尽的神迹。这些神的百姓一路跟随神，但是这些神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又来到摩西，又来到神面前去抱怨，好像这些过去看见的都摸不着他们。哎，你说那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太差了，到了新约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招门徒，在他最后3年半，他的门徒每一个门徒听过他讲道，每一个门徒看见过他行神迹。所以你光到一个教会里面来，光是听牧师会讲道，一点都影响不了你。我不是要赶你走啊，牧师会讲不讲，会不会讲道，跟你的灵命关系不大，除非你把圣经把神的话能够领受下来，你听了牧师讲道，你看他怎么样释经，你自己拿到同样这本圣经打开看的时候，用他学习他的方法来自己来读神的话，你才会，神的话才会影响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 T. Austin Sparks 弟兄讲的，好像 耶稣基督行的神迹，还有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神迹，好像都没有 touch 到他们的最深处，好像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这些过去所看见所听见的神迹都没有影响他们。经历神必要的是什么？神的话语。你来到圣经教会，你如果只是听圣经，听别人讲圣经，永远做个吃奶的孩子。但是2017年要成为我们成为一个自己读圣经、自己记圣经、自己分解圣经、自己把圣经消化的像干粮一样，而且喂给你自己的团契小组，好喂，好喂给别人，让别人得饱足，好不好？让这个成为我们在这今年的心愿。你所有的信心要扎根在神经圣经上面，在神话语的上面。我不是说神迹奇事异梦异象不重要，但是你整天不读圣经，眼睛在那边想，哎呦又梦到了，我很怀疑你的梦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甚至于如果你的梦你的异象跟这本写下来白纸黑字的圣经不一样，你的梦定规不是出于神的，阿们。有很多人做梦代替读圣经，小心，结果呢他就下去求他，求他什么？因为他儿子要死，他说要下去，要下去，他求耶稣基督下去哈。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加拿的地点的 elevation 比较高哈，另外加百农在加利利湖的旁边啊，所以比较低，所以他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他的求告，这个大臣对耶稣基督的求告，趁我儿子还没有死，你赶快下去。这句话非常非常好，他听见了，他就来见耶稣。第三个，他来求耶稣，但在他的求告里面，你看见这个人用他的理性跟经验限制耶稣基督神的能力。你说怎么限制还不好吗？因为他觉得我的孩子病得要死，我的孩子要死掉了，你再来就来不及了 right? 第二个，我的孩子要好的话，一定要麻烦你这位拉比能够到下到加百农，不晓得为他按手，为他祷告，还是看看他，还是抱抱他，或者你给我一个你的袍子，我带着你的袍子放在我儿子的身上，我不晓得哈。所以我们牧师都要穿袍子哈，下次牧师没空的时候我们借袍子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在讲，我们开我这个我开我们自己的玩笑。除非你要听见耶稣基督的话是什么，你在你我的祷告里面已经是很好了。事实上在你祷告的里面，你对主耶稣基督实在有他的限制，对你限制他。还有我们刚刚那节还没完呢，耶稣基督怎么人家儿子都要死了跑来求你，你跑来说你们你说你若不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真是没道理哈。哎呀，牧师没空啊，就用这句话打发你走啊，是不是啊？这个不愿意去为你的孩子祷告，不愿意接触你的难处啊，就用这句话把你骂回去。亲爱的，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的人？但你注意，耶稣基督都对他说，对这个贵人说，若不见神迹，你们总不信。所以在这个你们里面，不光是这一个人，而且在当时所有的人，而且在全家犹太人，而且是在加利利省的人，而且也代表神人全人类都有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说，趁我儿子还没有死，求你下去，下到加百农。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你不是对他一个人说，而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general case 里面，这个里面他说我的孩子，这个孩子跟前面说到那个大臣的儿子，那个是希腊文是两个字，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我所亲爱的，我跟我少不了的，中国人叫做宝贝，心肝宝贝，或者叫命根子哈。也有人说可以中国人叫小犬啊，不管小犬大犬哈，这个是我最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贵人他到一个极限，他没有办法，他必须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虽然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限，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到了50节耶稣基督的回答， 要我们牧师哈，子怡牧师、月刚啊，是不是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的需要，特别这么危险的需要，这么麻烦的需要，我马上就赶到 MGH 去，我们赶到弟兄姐妹的家里，甚至于到飞机场去接他们，甚至于到在他们医治之后陪着他们一起祷告，这是一个牧师应该做的。耶稣基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哎呀，这个好方便的啊。子怡牧师，以后啊，有人弟兄姊妹告诉你他病得很厉害，你就说回去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回去吧代表什么？吧，中文圣经加了个吧什么意思？哎呀，你们应该记得，耶稣说过来吧，从海要彼得从海面上过来吧，是什么呢？命令啊。哎呦，我2010年10月10号在那边讲的道你都忘记了哈，你说我上个礼拜讲都忘记了。中文圣经翻不出来那个命令，他就后面加个爸，他来求耶稣说，请我的儿子快要死了，请你下去到从加拿到加百隆去医治他，趁他还没有死去医治他。耶稣说回去吧，回去，你的儿子活了。你回不回去？如果是，对不起，如果是你的孩子病，你回去不回去？我回去啊，我跟太太都要骂我了。你白跑一趟啊，20英里白跑一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了。你至少要带一点什么东西，特效药啊，啊，退烧药啊。他的儿子在那边发抖，在那边抽筋，我不晓得，圣经上没有写啊，我在那边加油添醋啊，不晓得孩子可能快没有气了。你老兄去了回来干嘛？耶稣基督叫我回去吧，我就回来了。你给骂死啊，你自不要说太太骂你啊，家人骂你，你自己受得了受不了？我就要，我就抓着耶稣的脚啊，你一定要跟我回去啊，我是有信心的，你要跟我回去，拉着拖着他，甚至于大臣找几个兵把他抓回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太为难了，我一定要看见我才相信，我要看见，我要耶稣基督真的帮上了忙我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人就信了耶稣基督的话就回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信神的人那么傻乎乎的，你到现在不能相信，可能因为你太 smart， 你要找证据，你要用你的理性抓住，或者你用 physically 抓住耶稣基督，把他缠住，我赶快送 email， 送这个向我们学习我们的这个已经选上的总统，用退出去，全世界都能够看见我心里的想法，那让大家都想到鼓动风潮，造成时事。但是这个人，他听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的话，这信心的行动，他就回去啊，抓住主的话，抓住什么话？回去吧。我原谅我这样讲啊，耶稣基督那句话就是回去，命令是啊，你的儿子活了。所以在这边就两个字啊，回去，活了。他就听见这个，他就抓住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得答应哈、啊，不行，我没有时间讲了，对不起。我以前讲过，结果他下去之后，你会看见他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就迎见他，说告诉他儿子活了。哎，很有趣啊，这个到底是个大臣呢、啊，达官显贵。他就问他的仆人，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但有信心的行动，而且有信心的印证，很重要哈。这个地方我稍微看了一下，他正下去的时候，好像啊，耶稣就要回去，你儿子活了，他就转头就回去，马上就碰到他的仆人了，所以他就问什么时候。但是这个地方的正下去的时候，中文好像有这么一个意思，他说 while he was still on his way， 事实上有20里路，我不大知道他要花多少时间，但是我相信是蛮多时间，何以见得呢？他一问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好的，他的仆人告诉他说，昨日未时，英文的圣经是 seventh hour， 第七小时，也就是我们现在叫做下午1点钟， 热就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他问他的仆人，他碰见 他的仆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昨天的下午一点钟，耶稣基督讲在这边明说他回去的路程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为什么没有马上，没有当天就回去，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但是他第二天在路上碰见他的仆人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儿子热退的时候是昨天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人是一个有信心而且有印证的人，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就看见他全家都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正是耶稣基督说回去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他的全家就信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信心是有效验的。你看，你问他不是本来就相信吗？他不相信他怎么离开的？但是这边你看见信心有个进程，主的话赋予我们信心，但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因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所以信心不是一个一时间定点的一件事情，一个念头，而是信心在这个神迹，在他怎么样经验神迹跟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他的顺服里面，结果他就经验到下一次他就更有效验。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2017年是你我因信以至于信的一年，你经验的神迹，你说我的祷告好像没有那么神妙的得到答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他要怎么回答我们没有办法为主耶稣做 保险，但是你但愿在这个圣经，我后面还有一节圣经，他说这是主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那是你第几个神迹？对不起，我后面最后的一个，今天的贵人是谁？是各位，我没有时间讲了，那我就留给下回分解，好不好？那请你记得，当年的贵人，你说我不是贵人，你今天比他贵多了。譬如说，他从来没有坐过沙发，你今天坐的沙发，你是贵人。所以，当年发生在这个贵人身上的事情，也是今天你我必须经验的。愿神赐福给我们。
请起立，让我们来唱诗歌回应。只愿得着你，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俯伏你的荣光里，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以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